夫妻的身份。后来他们也生了儿女了，然后他们升级了，又做了爸爸妈妈，儿女的儿女又生了儿女了，他们的身份又升级了，哦，做了阿公阿妈了，祖父祖母了。所以现在我一看 一抱小孩子，人家说，哎，田牧师啊，你在想孙子啊，现在不是想儿子想女儿想孙子了。那就做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国土里面，我们也有身份。我没有身份就被赶出境，就不能住在这里。有的是学生的身份，有的是学者的身份，有的是这个永久居留的身份，有的是已经拿到这个公民权的身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因为有这个身份才有这个资格可以住在这个国土里面，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看，一个基督徒，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他究竟有什么样的身份，他跟上帝有什么关系，他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本分。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基督徒的身份。第一个地方，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那你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这里说，凡接待主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基督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耶稣基督就赐给他们的权柄做什么？下面一句话，做神的儿女。他说这等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呢谁生的？上帝生的。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身份。第一个身份叫我们看见，我们乃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怎样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的呢？这里有几个步骤，说我们信靠主耶稣，第二，我们接待主耶稣，第三，我们得到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权柄，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上帝的儿女。这里很清楚地说的，如果我们不信他，我们就不会接待他。未来的这个礼拜六，有一个人要到我们家里面来，他打电话来了，他说我礼拜五要到飞机场，请你来接我，礼拜六也要住在你们那里，礼拜天要跟你们在一起礼拜，啊，是从 Oregon 打的电话来了。那我呢，相信他，哦，相信这一位，他虽然是个美国人，他在台湾传道的宣教士。所以我说好，你告诉我那个时间，我就到飞机场去接你。然后我就跟师母商量说，他来了我们住在哪里呀，我们要把房间打扫一下呀，预备一下，要接待他。因为我们信他，所以我们就接待他。照样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怎么信呢？把心门敞开，接待他来到我们的心中。这样我们信他的时候，下面说耶稣基督就给我们权柄，使我们可以做上帝的儿女。这句话很有意思，为什么他来到我们心中以后，他就给我们一种权柄来做上帝的儿女呢？原来上帝召了我们，我们是有资格可以做上帝的儿女，只是因为人堕落了，人犯罪的缘故，所以撒旦魔鬼就接着罪把我们人掳去了，我们失去那个做上帝儿女的资格了，他把我们掳去了，俘虏去了，我们就成为他的人了，我们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失去了这个资格，失去了这个权柄。所以人在撒旦的权下，哎呀，受尽煎熬痛苦，真是好像那个报纸上登的某某人那个孩子被绑票了，被人绑去了， 父母亲在难过挂心呐、啊，哎呀，要付代价。这两天电视上一个新闻常常报，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个孩子叫 Kevin 啊，四分你看到了哈、啊？啊，这几天常常报说这个孩子失踪了，爸爸妈妈难过，在电视上面把他的照片这个照出来，学校的老师在那里说话，校长在那里说，教会的牧师在那里说，邻居在那里说，有谁看见帮忙把这个孩子找回来。他的爸爸在电视上出现，忧愁满面，难过伤心，不能睡不能吃。他怎么说？他说不管是哪一位把我的孩子带去了，不管是什么理由把我的孩子带去了，不管他要我做什么，只要我的儿子回来，我甘心乐意付出一切的代价。感谢主，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这样，当我们被撒旦魔鬼掳去了，我们在来受煎熬受痛苦的时候，上帝的爱临到我们。所以主耶稣称为救赎的主，为什么？因为他替我们付出了那个赎价，那个代价，把我们赎回来的。所以救主是救赎之主，他在十字架上死流血，是为着你为着我把那个赎价付出去了。所以当我们信靠主耶稣，接待主耶稣来在我们心里的那一个刹那，上帝给我们权柄，对撒旦说，撒旦，这个人你在他身上没有权柄，因为我儿子耶稣基督宝血的代价已经跟他付出去了。所以我们就有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下面说，这种的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也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肉体生的，乃是谁生的？乃是上帝生的。感谢主，上帝生的当然是上帝的儿女哦。田养无生的，那孩子姓田，就是田家的儿女。上帝生的，上帝的儿女。第二，我们看见说，上帝的儿女，我们既然成了上帝的儿女以后，他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心愿呢？他救我们。我们从圣经里面看，第一，我们要承认上帝的名，以他为荣。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做了我们的父亲，哎，你觉不觉得光荣啊？我在好多地方看见那个金门桥的照片画的，哦，写那个金门桥好漂亮啊，好雄伟，设计的好好。我想假如有一个人在来说，哎呀，你看这个金门桥多好啊，旁边有一个正好是设计这个金门桥的那个儿子，那个工程师的儿子，他听见以后觉得怎么样？这是我爸爸设计的，这是我爸爸做的，对不对？假如有人说，哎呀，雷根总统，哎，这三年来政绩真好啊，哎呀，总统，我们真是敬爱他。旁边有一个人说，他是我爸爸，他是我爸爸。感谢主，我们应该以我们的天父为荣，不要以他为耻。今天好多人做了上帝的儿女，不敢承认是上帝的儿女，在众人面前不敢承认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上帝的儿女。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了几年，人家也不知道你是基督徒，跟你的朋友来往多少年，人家也不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主耶稣说，那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要承认他，信他，接待他，下面是承认他，以上帝做上帝的儿女，做天父的儿女为荣耀。一个金门桥设计了，人家他的家人觉得为荣的话，我们的天父设计的更大更多。那太平洋的大海洋、大西洋啊，五大洋都是他设计的，最高的山、最美的山，喜马拉雅山、阿尔卑斯山是他设计的。天上的飞鸟哇叫是他设计的，地上的花草树木是他设计的，海底的珍珠是他藏在那里的，地里的宝石是他做的，对不对？应该以他为荣耀。哎呀， 天父上帝是我的父亲。还有一个，要以并且要荣耀上帝，不单要承认上帝，要荣耀上帝。我们看一节的圣经，是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新约圣经347面，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都翻到了吧？新约约翰一书，新约圣经347面，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像他的真体。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使徒老约翰写信，他写到这里的时候啊，非常高兴。他怎么说啊？他说，你看父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什么慈爱？使我们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他写到这里兴奋到一个地步，他说，你看弟兄姊妹，你们看这个花是多漂亮啊。你假如看见那么美的时候，你就叫人说，你看。老约翰说，你看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他说，我们真是他的儿女啊，有信心有把握，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有一天你信靠上帝的时候，你真真知道说，一点都不怀疑，是我真是上帝的儿女。他说，将来怎么样，上帝的国度里面的情形，永世的情形，我们知道的很有限。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什么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而且必要见他的真体。有一件事情我们的确晓得的，一点不含糊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要像他，我们要完全跟他一样。他怎样荣耀，我们也怎么样荣耀。他怎样不受这个物质世界的限制，我们也不受这个物质世界限制。他怎样不朽坏，我们也照样不朽坏。下面有一句话说，凡像他有这样指望的人啊，就应该怎样啊，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上帝有一个心愿，盼望他的儿女啊，个个都像他，个个都像他。我们做父母亲的有没有一个盼望，你生了儿女下来，生出来，你盼不盼望他像你啊？如果你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说一看，哎呦，怎么看也不像你们爸爸妈妈，东看也不像，西不像，西看也不像，既不像你爸爸，又不像你妈妈，那你心里很难过哦。现在有几个人很高兴的，何其伟很高兴，高兴婷很高兴，还有谁啊，刘建明很高兴，一看，哎呦，这像小高啊，哎，就长得跟他一样，哎呦，他就开心了。为什么像他？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上帝有一个心愿，说他的儿女要像他，像他那样的信实，像他那样的圣洁，像他那样的公义，像他那样的慈爱，像他就能够荣耀他，像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把神活出来。这就是上帝原来造我们人的心就在这里，造了要做什么？要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像天上的上帝一样，活在世界上 那样的慈爱，那样的荣耀，那样的圣洁，那样的公义，那么的美好，那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美好，才有太平的日子啊，才能够真正荣耀上帝，对不对？可是今天这世界上怎么样啊？人像不像上帝啊？不像啊。什么时候世界上的人不像上帝的时候，你就知道苦头就来了，战争、痛苦、死亡、嫉妒、纷争、斗争、仇恨，这样的事情就来。昨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9点多钟，我那女儿从 Oregon 打来，她跟我讲了好多事，其中有一件，她说：爸，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派到那个 Salem， 你知道 Salem 就是 Oregon 的那个省会，他说到一个养老，一个不是养老院，那个 mental 一个精神病医院，政府设立的好大一间，好多精神病患者都在那个地方，他去做什么呢？去查看他们冷气暖气的系统，要重新换，重新设计照相。他去看的时候就发现那么多的神经精神病患者住在里面，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一个最小的你知道多大？6岁，一个6岁的孩子关在那个地方，而且很严重。什么呢？他用汽油在他的爸爸妈妈的卧房里面泼了汽油，然后点火把他父母亲烧死，只有6岁。审判官审判他，心理病学家研究他，找不出任何一个理由来，找不出任何一个问题来，为什么一个6岁的孩子在他的妈妈爸爸妈妈睡觉的时候在他房子里面泼了汽油，然后点火把他自己的爸爸妈妈烧死。弟兄姊妹，请问你在圣经里面能不能够找出一个答案来？以弗所书2章12节就能够找出一个答案来，那你告诉我们。好，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新约以弗所书2章，新约以弗所书2章我们读1、2节，这咋的了哈？这里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下面有一句话是什么？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找不出一个答案，唯一能找到的一个答案，就是在这一个孩子的身上有一种的权势，在这个孩子的心中有一种的权势控制他做出这样的事情，撒旦魔鬼的邪灵。真的，我们不在上帝，不做上帝的儿女，撒旦魔鬼就有权柄在我们的身上做事。我们要顺服那一位空中掌权的，不顺服也不行，而且他在我们心中运行，就控制人，掰坏我们的身体，掰坏我们的思想，掰坏我们的灵魂。所以在使徒行传26章18节，主耶稣差遣使徒保罗的时候，他说：我差遣你到他们中间去传福音，使他们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魔鬼的权下归向上帝。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身份，基督徒有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呢？上帝儿女的身份。感谢上帝，他这样的爱我们，借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付了赎价，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救回来，赎回来。 OK， 第二个地方，第二点，我们要看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请看马太福音第25章。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要从14节读到30节。马太福音第25章14节到30节，在新约圣经的 37面，这里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因为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机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看啊，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的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他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叫我们看见基督徒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身份呢？什么身份？仆人的身份。耶稣基督把我们赎回来，他是救主，他救了我们。第二，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主。所以基督徒第二个身份，我们是仆人，耶稣基督是主人。我们原来是在撒旦的权下，撒旦身上在我们，在我们，撒旦在我们身上有权柄，现在他把我们救回来了。我们这些人原来好像一列的火车一样出了轨，现在玉立坑里面不能前进不能后退，烦恼痛苦在那里面。感谢主，耶稣基督把我们救回来，放在那个轨道上。你知道一列的火车在轨道上，它可以前进，可以任重道远，载了好多的东西跑到好远的地方去，有没有用处啊？有用处。但是这个用处要在谁的手中呢？要在主的手中。他是我们的主，他活在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主。他不但做我们的救主，他要做我们的主，做我们人生整个人生的主。他是我们家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我们生活的主，他是我们事业的主，他是我们婚姻的主，他是我们儿女的主，他是我们一切的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所以他就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主人要到远远的地方去，把他仆人们叫来，交给他们银子，交给他们钱，要他们去做买卖，好好的经营。第一个给了他多少银子啊？5000两。第二个呢？2000两。第三个呢？1000两银子。那个拿了5000的，他随机马上就去另外赚了5000。那个拿2000的呢，也另外赚了2000。好了，有一天主人回来了，给他的仆人们算账，那就告诉我们说，仆人的身份是主人交代他什么事，他要忠心的去做，而且有一天要向主人交账。 那个领五千来了，他说：“主人啊，你看，你不是给我五千两银子吗？现在我赚了五千，有一万在这里。”那个主人怎么说？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呢，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更多的事派你管你，进来，享受你主人为你预备的快乐。”那个领两千的也来了。他说：“主啊，你看，你给我两千银子，我又赚了两千，一共多少？四千，摆在这里。”主人怎么说？主人说的话跟前面那个拿五千去赚五千来的话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没有，完全没有，一样的。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你，进来。”享受你主人为你所预备的快乐，说的话完全一样。那你告诉我们说，恩赐虽然有多有少，只要我们尽心，只要我们忠心，上帝看我们是一样的，多给谁向谁多要，少给谁向谁少取，上帝是绝对的公平的。可是那个拿了一千的怎么样啊？他怎么说啊？他们有没有去做生意？没有。他把那个银子拿出去，拿去以后把它挖个洞埋起来了。然后他见主人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还有理由呢，他还编一个理由。他说：“主啊，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是很忍心的，你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你没有散的地方要聚念，就是你没有给你又要，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所以呢我就把你的银子拿去挖个洞埋起来了。”好了，这是他说的。请问那个主人是不是这样的主人？是不是？不是。他自己没有做，他还去编一个理由来这样说。好，主人就说：“好了，就做你说的理由，定你的罪了。你既然说我是一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散的地方要聚念，那你为什么就不去赶紧把我给你那个钱去放在这个兑换银子的地方，或者去做买卖，来的时候你可以交给我呢，连本带利的交给我呢？”他没有话讲。他说：“来人啊，把这个又懒又喝的饿的仆人丢在外面，捆绑丢在外面，他要在那里哀哭切齿，而且夺过他的来，给那有一万的，夺过一千来，给他有一万的。”因为他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我们运用上帝的恩赐也是这样啊、哦。无论我们自己有多少的恩赐，是多是少，是大是小，是显明是不显明，我们只要忠心地在那里用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在上帝面前一样的可以得到上帝的奖励，一样的可以向上帝交账。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上帝说：“某某人啊，你在世界上活了这么多年，你的光阴是怎么用的？某某人啊，我把几个儿女赐给你，你的儿女是怎么样管你教育的？某某人啊，我把那个家庭赐给你，你的家庭有没有荣耀啊？某某人啊，你是学生，在学业方面你有没有忠心的尽你的本分呢？或者是在那里玩手段呢？某某人啊，我把许多的产业金钱给你，请问你有没有忠心的用啊？你是怎样用的啊？”上帝有一天要问我们，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交我们那个账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学问，我们的才智，我们的智慧，我们有没有为上帝使用？昨天跟我们的师班到那个中国信徒布道会录音室去录音，陪他们在一起，从早晨到下午。哎呀，我很受感动，因为中国信徒布道会要托我们师班做一个录音带，两面准备有十八首诗，还有见证，还有插播的话在里面，要拿来做布道的用处，送给许多留学来留学的学生学者，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 他们在那练习，我不说你们不晓得，每个礼拜六早晨9点钟到12点在阿瑞家的练习练习，唱啊唱啊唱啊，然后昨天就开始去录音，在那唱，一次再次，一次再次唱，唱得满头汗，唱得口干舌渴。我感谢主，他们真是忠心的在那里做这件事，我真是为他们感谢上帝。这些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不说你们也不晓得，不晓得他们礼拜六在那里那么用功的练，也不知道在那里昨天是这个休息的时间在那里去录音。我为他们感谢主，有一天站在主面前交账的时候，我相信他们要蒙神的称赞，他们得了一个很美好的声音，他们得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恩赐，有指挥的，有在那里诗情弹琴的，但是他们用在主的工作上。不知道有哪一天有哪一个人在那痛苦的时候，被罪恶所缠累的时候，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翻开那个袋子一听，哎呀，里面的几句话，一首的诗歌感动了他的心，一个灵魂得救了，一个灵魂比全世界更有价值啊！感谢主。无论大事小事，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弟兄姊妹，神所托付我们的每一件事，上帝说你们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不多的事情上要忠心，你在更多的事上也有忠心。上个礼拜报告说我们这个礼拜堂啊太旧了，我们需要修理了，我们这个礼拜堂好多地方太旧太脏了，我们需要整洁一番。感谢主，上个礼拜天调查的结果有56个人要在3月3号那天来，我们大扫除大整洁。为什么我们这个礼拜堂买来就10年了，我们还没有买来以前人家不知道用多少个十年，大概至少有40个10年，有4个10年，这50年以上，所以我们这房子旧了，不该漏的地方它漏了，应该来水的地方没有来，洗手的地方不来水，不该来水的房顶上来水了，水漏雨。我不知道其中有几位弟兄爬到那个副堂那个楼上去用东西扶过了漏雨啊！我起码我来了以后，我知道我们中间刘振祥弟兄在那个感恩节的那天大雨撑着伞爬上去，因为什么漏得一塌糊涂，大脖子小脖子都拿出来接啊，墙漏了，撑着伞到上面去淋的落汤鸡去找那个什么地方漏了，什么地方漏了。然后我上到这个地方去那个主日学，一个脖子两个脖子三个脖子做什么接水呀、啊、漏雨啊。我上到那边看，你们看得见，哎，那个玻璃窗怎么是那样子的，哦，窗户破了，没有玻璃了。所以我们的礼拜堂可以形容是什么？第一，破，什么地方破了？窗户破了。还有呢？窗帘破了。还有呢？地毯破了。第二是什么？漏，房顶上漏。第三呢？旧。第四呢？乱，好多地方东西应该收拾，前前后后的院子，好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小事上也该忠心，好好的整理，是神的名得荣耀，还有来这里聚会的人有一个好的环境，他们看见说，哎呀，我真觉得上帝与我们同在。不但如此，弟兄姊妹，我们将来对我们的后代都有一个交代，我们的儿子女儿我们的孙子们，他们来这里礼拜的时候，他说，哎呀，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为什么我们家里面都这么整整齐齐的，怎么一到礼拜堂去就那么旧旧破破的啊？我们怎么样交代？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个心啊，我们真是说，上帝啊，我们愿意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在大事上在小事上您所给我们的恩赐上，我们忠心的为你。第三个身份，我们请看一节的圣经，腓立比书第3章17节到21节，新约圣经第28面， 腓立比书第三章，新约圣经第二十八面，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哎呦，我讲错了，多少面？两百八十，对不起啊，我讲错了，我写错了，两百八十不是二十八，少了一个零。280面，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OK， 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在这里我们看见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基督徒有另外一个身份，天国的子民，这里很清楚地说，是天国的子民。第一是上帝的儿女，第二呢是基督的仆人，第三天国的子民。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他说，弟兄们啊，我以前对你们说过了，我现在又流泪地对你们讲。他很难过，为什么呢？但是我看见许多人，他们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不信服，他们不但不接受十字架的救恩，他们顶撞基督的道理，他们拒绝。他们在地上怎么样的生活呢？他们侍奉的是什么？侍奉的是他们自己的杜甫，只顾到肉身的一切的享受放纵。他们以羞辱为荣耀，以犯罪的事当作他的荣耀。他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要在那等候，等候主耶稣基督的降临。那时候他要照着他的大能把我们这些人改变成为荣耀的，跟他一同在荣耀里面，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要有天国的身份才能够做天国的子民，对不对？我记得啊，十年前呢，我到加拿大去领会，头一会有一个夏令会要我去讲道，一个礼拜我去了。去的时候很容易过了那个边界就过去了，在那一个礼拜以后回来要进美国的领土，那个移民官你知道有关卡，有两个关卡，那个地方进来两门进来，说他看不行，不准你进来。哇，说不准我进来这怎么办啊？他说你这个手续不对，他说你回到温哥华去重新办手续。我跟他说，今天晚上我在西雅图的正道堂就要开始查经，接着有七天都有聚会，他理都不理我。他说 No way， 回去。那我说一个孙牧师啊送我，这个孙牧师开车，他给他一看，哦，他是美国的公民哦 OK 没有问题。一看我的说 No 不行，哎，我的身份，我没有身份，身份不对。那我就跟孙牧师说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孙牧师也着急了，孙约翰，你们中间有没有人认识的啊？以前在台中那个私恩堂的牧师，现在是在那个温哥华做牧师，以前在西雅图正道堂做牧师。他就说，哎呦，这怎么办呢？他说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麻烦呢。那我就跟他说，还有没有一个关口啊？他说还有一个。我说我们到那边去。他说哎呦，只差三分钟哎，田牧师啊，我们人还没到，那电话就过去了，把你拦住不叫你过去了。说不要紧，凭信心。说今天晚上还有工作，不过去怎么行啊？凭信心，好，开车过去。 好，他现在我们就过去了。哎，很稀奇的，他没有打电话通知那边拦我们。第一，第二，他就把他的 passport 给他一看，说美国公民，哦 ，OK， 然后把我的拿给他看 ，OK， 就 OK 就过来了。哇，我们身上出了冷汗一大把，把我赶回去了怎么办呢？把我赶回去到温哥华办手续，我温哥华根本不能办手续，要把我送回去了，我这边事情还没办完呢。哎呀，我说这个身份很要紧哦，现在我才明，那时候我才明白这个身份很要紧，不能马虎的。感谢主，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他是上帝的儿女，他有没有资格成为天国的准子民啊？有没有？有，我们有权柄做了上帝的儿女。上帝是天国的，是天国的上帝。我们的父亲的国是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国度？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世界的国度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你还记得哪一章所说的吗？启示录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界上的国，有的国兴起来几年、几十年、几百年下去了，另外一个国又兴起来。世界上的国不能够长久，不能够永存，你知道为什么？不公义、不公平、不公正，还有呢，有罪恶，所以不能够过去，不能够长存。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国里面，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是万王的王，他是万主的主。地上的王有权柄，总统有权柄。你还记得这个箴言书第21章第一节怎么说的吗？他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刚刚查箴言呢，我们松波班是啊，松波的这个主日学，人在地上有权柄，但是他们该知道说，他们的权是从上帝来，在上，他们还在，他们的心还在上帝的手中。龙沟的水在那里流，流过去，流过来，不能超过那个龙沟。照样的，世上所有有权的、有位的，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不允许他们，只允许他们做到某一个地步，他们才能够做到某一个地步。有一天，所有的权势都要过去了。上帝的国度要设立，好像启示录书那里所说的，看啊，启示录书第21章第，启示录书说，第11章15节说，看啊，所有的国都过去了，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所以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显现的时候，他要设立他的国，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要进到那个勇士里面去，进到那个国度里面去，耶稣基督一同掌王权。所以你看见救恩的三步，第一步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第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第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那就是路加福音那里所告诉我们的，天使报信给牧羊人，他怎么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什么？第一个是什么？救主。第二呢，就是主基督。这是上帝的救恩，很清楚的。救主、主、基督，他是王，基督是王的意思。感谢主，所以我们活在地上是蛮有盼望的。保罗说，你们要等候，你们在那等候，警醒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要再来，他的国度要降临，那个天国的旗帜要升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和他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去。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有这样的盼望。前天我们在电视里面看那个新闻广播 ABC， 你知道这几天播那个冬季奥运的，有一个选手，美国选手溜冰的，他得了第一名 Scott。还记得当他溜完了以后，叫到他的名字，站在领奖台上，把那个金牌挂在他的金像上，然后看见什么？奏起国歌，美国的国旗升起来。哎呀，高兴啊，兴奋啊。
前几天王叔母打电话给我啊，跟田牧师啊，希望我有机会能回来见见大家，所以刚好今天我跟吴叔母讲台交换，所以他可以到我的教会来讲道啊。他的教会呢啊，我们再请一位其他的牧师到啊他的教会讲道。很高兴啊，再次回到我们当中啊，见到弟兄姐妹。虽然在这几年离开，但是在祷告当中常常纪念各位，也纪念我们的教会，这是我的教会，所以心中常常在纪念我们弟兄姐妹啊。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未来的日子能真的蒙神的赐福。在这两年当中啊，我跟师母在洛杉矶也得到弟兄姐妹的带导，也看到很多神迹跟恩典在这两个教会当中啊。去年九月师母那个教会啊，买了一个堂啊，72.5万啊，凭着信心，他们自己的教友当时只有100个人啊，存款只有17500，结果看到在 Garden Grove 有一个教堂可以容纳将近500个人，有100多个 parking lot， 所以当我去看的时候，我就看到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就鼓励啊9个执事，让他们有信心啊。我又用在 Berkeley 10年前购买这个堂的情形勉励他们，结果这9个执事真的同心，他们认捐20万，然后其他啊的弟兄姐妹啊来奉献啊，在短短的啊一个月之内就把这个堂买下来。当这个堂买下来以后，神迹不断的发生，神也用师母在那边啊，整天在那边侍奉主，帮助很多家庭啊，帮助很多破裂的家庭，并且带领很多啊没有信主的人来归主。现在他们的成人已经200个人，小孩主学也100个人，英文礼拜，所以他礼拜天早上啊就要9点钟用英文讲道，11点再用国语讲台语讲道。现在差不多有300个人在那边聚会。所以我相信神啊当时带领我们两位到洛杉矶，因为现在在洛杉矶将近10万的台湾本省人，那这10万当中只有啊17个教会，17个教会加起来，我去年的感恩节啊计算起来，我们福音教会有5个教会有1000多个人，其他12个教会加起来也1000多个人，只有2000多一点是基督徒，其他9万多都不是基督徒。从这点让我们看到在洛杉矶啊的教会很需要工人啊，所以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让神在那边能得到高举。那今天早上我要跟弟兄姐妹所要分享从神的话语里面啊，就是在腓立比书2章，在这2章当中我们很熟这一章的经文，这一章的经文就它的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到底这耶稣基督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来到世界的目的是要做什么？他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一点从这2章里面跟其他的圣经我们可以很清楚了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圣经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成了奴仆的样子来到世界，他为了完成神的拯救的计划而走上了十字架，来赎人类的罪，使人借着耶稣基督
来认识神，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圣经说，从天上地下，地上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耶稣基督为主，今天很多人把耶稣基督当作什么？当作客人，而没有把耶稣基督当作主。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今天好多人把耶稣基督当作主，当作客人呢？我们从耶稣的一生的经过来看，假如一个人一个家庭把耶稣基督当作你的主，这个家庭会改变，这个人会改变，这个社会会改变。从以往的见证可以看出，凡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把耶稣基督接纳成为他个人的主，或是教会的主，今天好多人把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当作客人。我们从耶稣的经过，第一，耶稣在迦拿婚姻的宴席的时候，在约翰第二章，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看，但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慢慢来看，在迦拿婚姻第一次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圣经说耶稣跟他的母亲跟门徒去参加这个迦拿的婚姻宴席。当这个婚姻宴席到末了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酒用尽了，主人没有酒可以让客人喝。到那个时候，你想想主人多着急，客人要等着喝酒。当时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讲一句话，耶稣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这件事和我有何干？他讲这句话，普通人说好像耶稣没有礼貌，但是你看下去，耶稣的母亲就告诉管宴席的人或是工人说，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耶稣做客人的时候问题还是在，对不对？耶稣那天做客人，主人照样有问题，耶稣在那边问题还是发生。到时候耶稣说，我时候还没有到，对他母亲说，我时候还没有到。你想想这句话什么意义？什么时候是耶稣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句话的背景，这句话的意义。什么时候是耶稣的时候？就是耶稣的母亲讲的那句话，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这句话就是耶稣的时候。今天好多人把耶稣当作客人，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个人还是有问题，还是有问题。什么时候才没有问题？就是你把耶稣当作主人的时候，因为只有主人才能决定事情。今天假如我们去参加宴席，我跟田牧师或是张元弟兄去参加一个人的宴席，结果呢，我说田牧师没有酒了，田牧师说我们是客人，对不对？我们是客人，那是主人的事吗？张弟兄说，对呀，我们是客人嘛，这是主人的事，对不对？客人只能在那边享受而已，唯有主人。所以耶稣到那个时候，当耶稣当主人的时候，问题就解决。所以耶稣的母亲告诉工人说，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当这句话，工人耶稣就开口了，当耶稣做主人的时候，耶稣说，你把六缸倒满的水，然后要去给管宴席的人。 就这样做。当这样耶稣的口一出来，耶稣做主人的时候，水就变成酒了。管宴席的说，主人啊，有人起初是用好的酒给人家喝，到最末了是用坏一点的酒，你今天把好酒留在后面。很多家庭起初很好，但是没有主的时候，慢慢慢慢就坏了。你想想，我们的家庭是越来越好呢，或是越来越坏？世界是越来越坏，世界的道德越来越坏，但是只有神的儿女是越来越好。为什么？主耶稣做你的主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好。今天很多家庭的婚姻像摇那个泡泡糖一样，起初好甜哦，摇啊摇啊好甜，第一口很甜，甜到末了呢没有味道了，就把它吐出去。我在洛杉矶很多碰到很多家庭，起初的婚姻很美丽，一搬到美国来以后，社会的影响，工作的影响，慢慢就两个恩爱夫妻的感情慢慢像泡泡糖一样，最后呢没有味道了，离婚，吐出去。我们要像吃饭一样，白饭呢起初没有味道，慢慢摇慢慢摇。我看那个三卜林主的诗，他说凡是肝病跟胃病的人，每一口饭要摇50次。假如我们当中有肝病跟胃病的人，从今以后你吃饭的时候要吃半个钟头，每一口慢慢的摇慢慢摇。这些饭因为跟你的黏液啊进去以后，你可以治疗你的肝跟你的胃。这个饭啊，你摇摇到最后就变成甜了。耶稣基督在一个家庭里面，这个家就不同。几个月前有一对夫妻，我们去看他，他是刚刚慕道，去看他，他是借着他的朋友带他来教会。这先生是 PhD， 他的太太是 Master， 两个收入将近10000块，但是两个所过的生活是非常的痛苦。当人家介绍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的太太这个脸充满了忧愁，他说我几次想要自杀，我活在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就告诉他说还有一个光明的日子，你接触了耶稣以后，你的生命你的家庭会改变。他说真的吗？过去我在台湾也去过教会，朋友带我去，我去了教会的诗班唱得很好，像今天的诗班唱得很好，但是牧师讲道我听不懂，我只有欣赏。在大学的时候我说请你，我那天跟师母就传福音给他，他流泪，他说好，愿意试试看。我说保证你会成功，保证你接受耶稣以后你的生命会改变，因为这一位耶稣是真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流泪，后来接受主。在山穷水尽的时候，神就为他开这条路。从那天开始，他就进入教会来。
神真的改变了他，改变了他以后，他整个人充满了笑容，有生命的活力在他里面。他的丈夫起初不跟他讲话，慢慢慢慢慢慢，他丈夫看到，哎，这一位太太改变。师母告诉他说，你从今以后不要改变你的丈夫，改变你自己，你不要命令你的丈夫，你不要要求你的丈夫做什么，你只有说主耶稣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遵照马太福音圣经里面所说的主耶稣所讲的话你去做，你就有神迹会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果然在这几个月当中，整个生命的改变，后来她的丈夫看到她也随着她来教会，现在已经变成恩爱夫妻。不但恩爱夫妻，这一对家庭开始带领他的亲戚来教会，他在妇女会里面做见证，我的家，我本身完全是主耶稣拯救了我。耶稣基督会把水变成酒，水是什么？是淡无味，但是酒是刺激有味道。我们的生命能改变成为有刺激有味道的生命，这是因为耶稣做主，耶稣做客人的时候，这个家还是照样有问题。我们做丈夫的，主耶稣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来对待你的太太，对待你的儿女。你做妻子的，耶稣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来对待你的丈夫，对待你的公公婆婆，对待你的儿女。儿女，耶稣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相信你的家你自己就有神迹会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再看耶稣在路加第五章第一到十一节里面，耶稣借西门彼得的船讲道完了之后，耶稣就告诉彼得说，把船开到深的地方去。彼得说，主啊，先生，我整夜劳碌得不到鱼，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一网一打下去，耶稣不是捕鱼人，耶稣是木匠，但是彼得说依从你的话，我把网撒下去以后，果然拉不上来，要邀了另外一只船来，把两只船的鱼装满了。彼得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耶稣说，来跟从我。耶稣，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目标，对不对？我们有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目标，我们念书有念书的目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年轻人都有你们的哲学，你们的人生的意义，你们的目标，谁能改变我们？我们也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来改变我们。但是耶稣改变你，耶稣改变你不是带你走到罪恶的道路，耶稣改变你是要你得人如得鱼。这是耶稣对彼得所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今天你所捕到的这些鱼这么多，你以后你的生命也要像这么多的丰富。
我最近看一本书啊，最近我们教会有读书属灵书的运动，所以从台湾宇宙光啊，台湾很多书店买了很多书来，弟兄姐妹呢就买回去念。最近我看了一本 God Spy 上帝的间谍，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念过。
这个著者叫做 Chris Panos， 他本来是一个第九岁的时候，他是一个希腊人移民到美国，九岁的时候开始就偷人家的东西，到十三岁就完全堕落到任何罪他都做了。他父母没有办法，他加入当时的帮派，偷抢银什么都做。他父亲没有办法，就送到他的一个 uncle 的家，在 Houston 送去了以后，他的 uncle 就好好管制他，也没有办法。但是 uncle 告诉他说，你假如要成功，你一定要赚钱，你认真工作，你就会成功。我告诉你，你这种日子假如再下去，你最后就会被人家杀死，我保证你不到二十岁你就死掉。因为他已经在黑社会里面滚过，跟墨西哥人打杀抢。有一天他在跳舞的时候认识一个女孩子，后来就跟这个女孩子结婚，结婚以后他在 Houston 慢慢慢慢真的改变了，改变黑社会的生活，进入什么赚钱做目的，一直赚赚了很多钱。后来这个太太呢接受了主，这太太接受主以后真的改变了，有生命。每次带领牧师来要传道给这个 Chris 的时候，他就笑笑着就跟牧师辩论，并且耻笑，根本不接受。有一天他太太为他开车，他最后变成很有钱，在 Houston 很有地位，在上流社会里面交上了很多人，所以每天呢喝，开始应酬喝酒跳舞，有钱了。他太太几乎要跟他离婚，到最后有一天他开车半夜开车回来的时候车祸，就昏迷了。主耶稣听了他太太的祷告，教会的人的祷告，一条灵魂神不放弃他，神就在他昏迷当中，主耶稣显现给他看说，你，我要用你到铁幕里面去为我传福音，我要医治你，我要让你再复活。果然他醒过来改变了，他到了 California 一个朋友一个牧师的家庭受训练，后来回去就开始照主耶稣，他就整个生命改变，把他的财产都卖掉奉献，然后开始传福音。他到了罗马尼亚去，到苏联，在中国大陆，在尼克森还没有中国大陆交往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到里面去。他每一次带领一大箱的圣经，他每一次要进去的时候，他就祷告说，主啊，你既然带领我来，当我要经过海关的时候，你就让这些海关的官员眼睛看不到这些圣经。也是在飞机里面，他碰到一个国际的间谍，哦，世界也有国际的间谍，坐在他旁边，他就问他说，你是做什么的？我是上帝的间谍，我要把圣经运入罗马尼亚。他说，我告诉你非常危险，你要进去我相信你进不去。结果他说，你看到了海关的时候，这个国际的间谍，因为他们国际的间谍有他们的记号，所以这个海关的人呢就看到他有一个记号给他，就跟他 pass 过去了，然后他跟着他后面。结果海关的说，他你是他的朋友吗？他说对，然后就啊，那不会检查就过去了。结果这个国际的间谍就开始就跟他接触以后，发现说，嗯，奇怪，这个人真的，后来在这一段的话，经过罗马尼亚，后来到苏联，神也这样带领他，到最后这位国际的间谍对他说 ：“Chris， 我要你的神。”流泪的说：“我要你的神。”我看这本书以后，他最后写几句话。这是实实在在，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活的。我写这些， 要你们把你们的生命奉献给主，让你们的生命在这地上能过了丰丰富富充满活力的生命。
我们不愿意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贫穷的生命，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贫穷的基督徒，一辈子靠着自己的劳力而得不到真正神在我们身上的神迹。我昨天晚上本来我在按打算是8点钟，因为我昨天整天开会，我要坐5点钟的飞机来，结果突然有其他一个教会，就是李武里牧师的教会，有一位长老，他要为他的父亲做80岁的大寿，他希望我去参加。那我想不去也不好意思，结果我就去了。所以昨天晚上呢，坐11点，后来回去5点到12点，才到这个地方。这位弟兄，他做见证，他说我15年前来到美国，带了2个皮箱，从 San Francisco 下来，转飞机到 Utah 去念书。我父亲是一个小学的教员，根本没有钱让我们读书，我在念台大的时候多数苦念做家庭教书。2个皮箱到了美国，到了 Utah 的时候剩下1点钱。我在 Utah 的时候加入团契，在团契里面后来毕业了，到洛杉矶，在洛杉矶开始在罗文牧师的，那个时候是蔡信章牧师的教会，在那边开始侍奉主的时候，有一天牧师说，你要将你的1/10奉献给神，我要从天上倾倒祝福给你们。他从那句话说，主啊，你的话我要实现。从那天开始，他的收入就把1/10拿出来奉献给神。他说，这10年来我的经验，神真的照他的话赐福在我的身上。现在这位弟兄就是这80岁的儿子，已经几100万的富翁，他去年奉献给教会的钱3万块，你想想，可能他去年一年的收入20-30万。他礼拜天早上祷告会的时候，他做见证，这些都是他自己讲的。当我把10/10奉献给神的时候，神果然把他的福分赐给我跟我的家里，非常爱主，非常孝顺。弟兄姐妹，神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让你得与如得人，得人如得与。当耶稣要进耶路撒冷，最后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叫他的门徒说，到对面的孙川去，到伯大尼、伯花旗跟伯大尼那个地方有一批驴驹，你把它牵过来。假如有人问你，你就告诉他主要用它。果然这两个门徒去的时候，有人问他，你牵驴子干什么，他说主要用它。这个人就马上说，让他用这批驴驹，就让主使用，主就骑在上面，这批驴驹内就左众人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并且铺在路上，驴驹就在路上。因为主是荣耀，众人说何塞纳，荣耀的主。这批驴驹从来世界没有一批驴驹走在人家衣服的上面，因为他让主所用。弟兄姐妹，在约翰第1章，世界是主造的，
请我们看约翰第一章。125页。第三节，约翰第一章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我们看11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好，这两节经文，这个世界是谁的？这个世界是谁的？主的。所有都是主造的，主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把它当作客人。主本来是主人呢，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是客人呢，他是主人呢。今天颠倒了，我们当成主人，好多东西让你用，你放在你家里用久了，说等于是你自己的。我们回去看看，我们书房里面很多书都是别人的，包括我在内。有一天我打开的时候，盖一个章，中华贵族，哇，糟糕，用久了就变成你自己的。回去以后找找别人的东西，赶快还给人家。神把这个造给我们，让我们管理，我们是个管家，现在变成我们的了，我的。结果主人来的时候说，你是客人，你坐在那边。所以耶稣对那个人说，主要用他，因为他是主人，就让他用。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财产是谁的？老实说，不是我们的。我们的汽车是谁的？也不是我们的，借给你用，只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这个世界是谁的？是神的嘛。今天我们在这里用，在100年之后，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再用这个地方，这是事实。神假如恩待我们这个教堂，我们能好好保养油漆，把它弄好，100年之后我们的祖祖孙孙还用在这里，我们不在。今天我们是管家，所以当你接人来教堂的时候，虽然这部车是你的，你说神啊，这部车是你的，当你把这部车当作是神的，你待人的时候你会充满了喜乐。你的房子暂时是你的，你的房子能借神来用，让神做主的话，你的家庭就不同。这个家庭主耶稣做主，我是客人，我是管家，我要把这个家庭管好。主，你要我做什么？当我们有这种思想，有这种意念，这种信心，我们的家就不同了。丈夫不同，妻子不同，儿女不同，因为主做主，这个东西是主的，主借给我们用的，我们带着感谢而用。这个圣殿是谁？是主的。主今天托付我们，要让我们来把神的殿整理得很好，让神来到这个地方做祷告，做敬拜。我们是一个管家，牧师不是管家，执事不是管家，信徒不是管家，耶稣是一个主，没有一个人做主。假如我们有这种尊主为大，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教会就不同。最后耶稣复活的时候，以马忤师两个门徒，当他们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两个门徒还不相信耶稣的复活，所以在马路上灰心丧志的走路，耶稣就靠近他。弟兄姐妹， 谁晓得这两个门徒在灰心丧志？
只有神，只有我们的主。
所以主耶稣就靠近他们两位，就跟他们走路，跟他们谈论，谈到伊玛目五十到家里的时候，这两个人说：“哎，天已经，太阳已经快下山了，请你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饭。”这两个人门徒就把耶稣留下来，应该是主人祷告。奇怪，那一天晚上，这两个门徒就请这位客人祷告。主人祷告，平常主人，以后你们请牧师到家里去吃饭，不要请牧师祷告。应该是主人，我训练在那边训练他们，假如你们不祷告，牧师不到你家里吃饭。是主人祷告，他们两位就请他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他不禀祷告的时候，因为尊他为主的时候，这两个门徒眼睛就开了，就看出是主。这两个门徒发现了耶稣与他们同走，所以他们两位说，在路上他跟我们谈论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何等的火热。弟兄姐妹，你请耶稣做主，你的眼睛就明亮，你就晓得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你就晓得你应该做什么，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多么的喜乐。当他看到主以后，他这两个门徒心中充满了喜乐，赶快也不出饭，赶快就跑回耶路撒冷，告诉门徒说，我们看见主复活了。结论来说，你愿意今天不愿意，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做你教会的主，做你家庭的主，做我们教会的主。你假如愿意，你的家庭你自己会愈来愈好，会改变，会以酒以水变成酒的生命。请我们低头祷告。